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这里是希望之声永生的真道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们在永生的真道这个栏目中见面。耶稣说，听上帝的话语并且遵守的人是最有福气的，所以艾德现在能够通过电波和你们分享上帝的教导，感到十分快乐。我也希望众位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正在寻求真道的朋友们也能够珍惜这段时光。大家不妨在手边准备好纸和笔，将今天讲到的要点和经文章节做些记录，以便过后自己再亲自查考圣经。听众朋友们，今天呢，艾德和你分享的题目是死亡意味着什么？差不多世界上的各种文化都对死亡这两个字有忌讳。不说别的，我们中国人就很迷信，就很讨厌死亡。一切与葬礼有关的事物，很多人呢都是唯恐避之不及。我们的近邻日本国，那里的人们也是很忌讳死亡的。他们不希望自己的车牌号码或是电话号码里有数字四，因为四呢和死是同音。但是对绝大多数非基督徒来说，死亡意味着许多不可知的事物。是不是真有天堂和地狱呢？自己能不能进天堂呢？又凭什么进呢？如果下地狱去受苦，那可就是惨了。甚至呢，一些基督徒在面临绝症和死亡的时候，也有可能情绪低落、伤感，信心受到动摇，陡然就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产生一种依恋感，不愿意死去，不能够看到死了之后又有什么希望。旧约的传道书第九章五到六节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也许呢，正是因为死后的这种一切化为乌有的现实，让我们很多人对死亡有一种恐惧。就在这节经文的前一句还这样写，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哎呀，这不好比中国话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吗？其实呢，你可以在传道书里发现这样一个主题，人生在世的时光的确短暂，不妨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欣赏上帝给你的各样福气。我们很多人在读《传道书》这本书的时候，读到的都是一些看似非常消极的观念和经文，觉着人生这个没有意思，那个又是虚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世上活呢？其实呢，《传道书》这本书是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的，它写出来就是要告诫世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完美的，这里并不是我们的归宿，我们有更好的天国在等待着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信靠上帝，认识耶和华，我们就会有智慧。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能够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上面的挣扎呀，各种痛苦都是那样的没有意义。所以呢，这个传道书的主题我跟大家再讲一遍，就是人生在世的时光的确是很短暂，你不妨要抓紧每一分每一秒，欣赏上帝给你的各样福气，过好你的每一天，开开心心的。要看透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我们留恋。听众朋友们，我也真的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充分的享受上帝赐给你的这一生，不管有多少的艰难险阻，不管有多少让你心碎的经历，只要你抓住主耶稣的手不放，你就一定会有平安和喜乐在你的心里。好了，话又说回来，我也要告诉你，死亡并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事。你知道圣经把死亡比喻成什么吗？睡觉。是的，你没有听错，的确是睡觉，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不知你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是否注意到，许许多多人物的死亡都被写作两个字，睡了。比如列王记上第二章第十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同一本书列王记上第十一章四十三节，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第十四章二十节，耶罗波安作王二十二年，就与他列祖同睡。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死，圣经都用同样的表达方式，与他列祖同睡，说明以往的祖先也都睡去了。你也许会说，也许写下圣经的人呢，也是忌讳死亡，所以呢，就用这个比较委婉的词语“睡觉”来代替死亡。这句话讲的是有道理，必定啊，死亡两个字很多人都不喜欢听。我记得小时候，学校里总是在清明节的时候呢，组织全校的师生到烈士陵园去扫墓。到了那里，师生们要给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烈士们献花致敬。我们众人齐声对着坟墓说，愿烈士们安息吧，好像坟墓里的死人正要上床睡觉一样。当然，那些死去的人是怎么也听不到看不见我们活人在外面所做的这一切纪念活动的。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在熟睡之中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不也是一无所知吗？用睡觉这个词形容死亡是十分恰当的。其实呢，连我们的主耶稣也亲口把死亡称为睡觉呢。我就请大家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到四十五节，这里讲的是耶稣使拉撒路死里复活的故事。好了，下面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读这个故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插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大家先停下来看一看，拉撒路生病了，他的姐妹呢就派人去找耶稣， 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而耶稣听到这句话，马上就明白他们说的是哪一个人。可见呢，这一家人和耶稣的关系是十分的亲密。因为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自己的头发为他擦脚的。我们在圣经中也知道，耶稣对玛利亚的这个举动非常的欣赏，是他在世上从人那里唯一可以得到的一些安慰。因为玛利亚看得出耶稣就是自己的主，所以用很贵的钱，一年的工钱，买了那么贵重的香膏来为耶稣膏他的头，膏他的脚和身体。所以呢，这一家人和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但是耶稣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我们接着再读，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那里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好了，大家看到耶稣听到拉撒路生病之后呢，没有马上赶往拉撒路住的村庄，而是又在他当时所居之地呢多住了两天。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以后读的时候可以再讲清楚。然后呢，在那里住了两天之后，耶稣就说，好了，我们现在起身去拉撒路那里。他的门徒们听到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我们接下来读圣经，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们不理解耶稣说的话，他们说，哎，听说拉撒路生病了，现在耶稣又说他睡了，一个生病的人多睡会儿觉，可能身体就会复原了。但是耶稣基督说，拉撒路已经死了。可以看见呢，耶稣就是用睡了来指拉撒路的死。死亡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说是一种睡眠，这句话是从上帝的口中，基督的口中出来的，不是很可信吗？然后呢，他就和门徒们一起往拉撒路住的那个地方去。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十七节，我们接着读，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上帝求什么，上帝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好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到达了拉撒路住的村庄之后，就已经知道拉撒路死了四天了。 很多人呢都来到拉撒路的家安慰他的两个姐姐。但是耶稣基督就对玛利亚马大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是啊，我相信圣经中讲过末日有复活的事情，肯定到末日他肯定是要复活的了。现在马大也不敢想，以为呢耶稣是指末后的事情。但是耶稣就跟他向门徒们向所有在场的人讲了一句话，讲了一个道理。耶稣对他们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基督用的就是拉撒路死亡复活这件事情呢来表明这个道理，他就是复活的主，他有权柄让死人从死里复活。马大见到耶稣之后呢，第一句话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因为马大知道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如果耶稣早点在这里，拉撒路就不会病死，撒旦肯定在耶稣面前使不出死亡的权柄。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耶稣基督当时为什么又在原地多待了两天才行动。如果耶稣基督当场就开始往拉撒路的家里来，拉撒路可能就不会死了，也就不会有死人复活的奇迹神迹来荣耀上帝。好了，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意思。玛利亚匆匆忙忙来到耶稣面前，第一句话说的也是同样的话，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也知道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呢，就看见他在哭啼，也看到其他的犹太人也在哭啼，心里就非常的难过。耶稣基督并不是为拉撒路死了而难过，因为我们知道耶稣马上就要让他从死里复活，但是他心里为什么难过呢？因为他们心里头软弱，信心不足够。耶稣基督看到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人死后会有什么样的希望，所以他们心里才难过。耶稣基督看到这些人他们的不幸和软弱，所以才哭了。而且呢，耶稣想到世上还有很多的人，即使是看到了死人复活的神迹，也不会信靠他，也不愿意来到他面前得到赦免享受永生。耶稣为那些人难过，所以耶稣哭了。这节经文写得非常的动人，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呢，却显出了耶稣基督对世人的怜悯。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三十八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 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回顾一下刚才读过的这些经文呢，就可以看到耶稣在第十一节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第十三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第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听众朋友们，你们看圣经讲得多么清楚，主耶稣认为死亡如同睡觉，而且他有能力把那些睡了的人唤醒。当然了，我们刚刚读到耶稣基督把已经死了四天的人从坟墓里叫出来了，耶稣基督并没有举目望天说，父啊，把拉撒路的灵魂从天上归还过来，放到拉撒路的尸体里，让他重新复活。没有，耶稣基督只是对拉撒路说，拉撒路出来。然后呢，那个死人就从坟墓里应声而出。在这里耶稣没有提到任何灵魂的事情。奇妙的是呢，在圣经里也没有记录拉撒路关于死后有什么情景的描写。你想啊，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神迹可是不多见的。那些犹太人完全可以拉着拉撒路的手说，跟我们讲讲你死了之后都到了什么地方啊，见到什么呀，有没有上天堂啊，但是什么都没有，没有这样的记录。因为犹太人都知道人死了没有灵魂。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得出耶稣呢真真正正是上帝的儿子，有掌管生死的权柄，我们应当相信他的话，这样我们必然能够得到永生的应许。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是有指望的，对我们来说死亡不再是我们存在的终结。虽然我们人人都有死的时候，死后也可能会逐渐的被世人被后代忘记，但是上帝会将我们牢牢的记在心里。我们要在坟墓里睡了，不再被世界上的事情影响。我们也没有像那些迷信的人所说的一样，有灵魂四处的飘走啊游动。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人死后没有能与肉体分离的灵魂。我们整个人被埋在坟墓里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安歇睡觉。只有到主耶稣第二次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才被他那洪亮仁慈的声音唤醒，从坟墓里复活。使徒保罗对这样的情节呢，有一个非常精确而且鼓舞人心的描写。我请大家翻开到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保罗就写道，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既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保罗呢，在这些经文中鼓励我们基督徒，指出了我们死后的盼望何在。不信主的人没有永生的盼望， 所以当他们有亲属死亡的时候，全家人所有的族人都来为他们痛苦哀号。但是我们基督徒却可以安心的等待主耶稣再次降临的那一日，我们死去的亲人也会被从死里复活与我们团聚。保罗三次提到那些睡了的人，指的就是那些在主的怀里安息的信徒。特别是请看第十四节，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还有第十六节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从这两节经文的比较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真的是把死了的人称为睡了的人。听众朋友们，您说有道理吗？关于死亡对基督徒们的含义呢，我们今天就会谈到这里。希望大家在听完了讲道之后，认真的查看圣经，看看是不是讲的符合圣经的道理呢？我们基督徒应该时时的记住，只要我们信靠主，我们即使在耶稣里死去了，上帝还会纪念着我们。当主耶稣再一次来临的时候，上帝就会把对我们的记忆、纪念完完全全的还给我们，让我们从坟墓里复生，有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指望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永生的真道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或者对这个栏目有什么建议，就请写信给我。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总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收。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在来信中要求得到免费的圣经、灵修读物、节目时间表，我们都会满足您的要求。爱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